欢迎收听《唐朝原来是这样》第十五集。午时过后，唐军士兵越战越勇，可郑军士兵却个个精疲力竭，开始往后溃退，再也不听号令了。王世充万般无奈，只好调转马头向洛阳狂奔。李世民乘胜追击，一直追到了洛阳城下，总共斩杀并俘虏了7000余人。唐军开始猛攻洛阳，但是最后的攻坚战却要比李世民想象的艰难得多。因为郑军的防御部署非常严密，而且还装备了大量重型武器，比如投石机，可投掷50斤的飞石，距离达200步。可想而知，这样的炮弹发射出去，每一发都可以把人砸成肉酱。此外，还有一种巨型连弩，把弓拉满的时候，形状大如车轮，箭足形同大斧，每次可以连续发射8箭，射程可达500步。在这样一些尖端武器的猛烈打击之下，唐军付出了重大伤亡。一连打了10多天，洛阳城还是岿然不动，唐军将士筋疲力尽。以行军总管刘弘基为首的一批高级将领纷纷请求班师，可志在必得的李世民坚决不同意。他说，我们大举进攻中原，自应夺取洛阳，此乃一劳永逸之举，而今东方各州皆已望风归降，洛阳只是一座孤城，不可能坚持太久，眼看马上就要成功，岂能弃之而去。随后李世民传令全军，洛阳未破，师必不还，敢言班师者斩。武德4年2月末，窦建德亲率10万大军渡河南下，进抵虎牢关。虎牢关位于今河南荥阳市区西北16公里的泗水镇，是洛阳东面的天险和屏障。因西周穆王曾在此捕获一只猛虎，并将此虎饲养于此而得名。其关隘修筑于泗水西面的大劈山上，北临黄河，崖岸峻峭，条条孤危，高40余丈，势尽川路。李世民紧急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讨论对策。以萧雨、封德仪、屈突通等人为首的一大批高级官员都表示，应该避其锋芒，暂时退保心安，伺机再战。李世民知道这些人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唐军和王世充已经打了足8个月，早已疲惫不堪，而且在此前的攻坚战中又遭遇挫折，士气大不如前，而窦建德的下军则是养精蓄锐，以逸待劳。两相比较，唐军实在没有多少取胜的把握。再者说，燕赵自古多豪杰，夏军的战斗力绝对不可小觑。武德2年，把李神通率领的河北唐军打得一败涂地就是明证。而且这一次窦建德几乎出动了他所有的精锐，这10几万精兵强将绝对不是那么好打发的。按照常理，李世民应该听从大多数人的建议，暂时撤兵，伺机再战。然而李世民终究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那个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战略，围洛打援，两线作战。李世民做出决议后，随即兵分两路，命齐王李元吉和屈突通率一部继续围困洛阳，自己亲率骁勇之士3500人进驻虎牢关。虎牢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著名战役。李世民仅以数千骑兵破窦建德10余万众，堪称以少胜多的经典之作。5月2日，李世民亲率轻骑兵冲锋在前，命主力随后跟进，唐军倾巢而出，快速掠过泗水，直冲夏军阵地。此时此刻，窦建德正在开巢会。很显然，窦建德并没有把这个年轻的对手放在眼里， 他以为自己的兵力数十倍于唐军，李世民绝对不敢贸然放弃关隘之险，主动出关攻击。可他错了。正当他还在和朝臣商讨围攻虎牢关的策略时，震耳欲聋的喊杀声突然传进了大帐。
文武百官惊恐万状，顷刻间乱作一团。
窦建德愣了短暂的一瞬之后，立刻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他即刻下令骑兵反击，可骑兵们却被惊慌乱窜的朝臣挡住了去路。
窦建德连忙指挥百官退下，可刹那间唐军已经大量杀到。
窦建德万般无奈，只好率领部分精兵向营地东面的高坡撤退。唐军将领窦抗拼命追击，夏军奋死抵御，将窦抗击退，唐夏两军陷入鏖战，一时间杀声震野，尘埃漫天。夏军虽然在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可他们的阵势早已被唐军冲垮，指挥系统几乎完全瘫痪，只能各自为战。为了彻底击垮夏军残存的斗志，李世民率程之杰、秦叔宝等人卷起旗帜，从夏军阵地中穿过，从阵后突出，随即将唐军大旗高高竖起。夏军见状，以为已被唐军包围，顿时斗志全丧，一举崩溃。李世民率部追击了30里，斩杀了3000余人。混战之中，窦建德被长矛刺中，一路向西逃奔，身边的清兵各自逃散。窦建德逃至黄河岸边的牛口渚时，伤口剧痛难忍，忽然栽落马下。唐车骑将军白石让和杨武威尾追而至，以为他是一个普通的夏军将领，挥起长矛正欲刺下，窦建德高喊：不要杀我，我是夏王，可以让你们富贵。夏王窦建德？白石让和杨武威对视一眼，无声地笑了。一代枭雄就这么完了。窦建德历经艰险奋斗了整整10年的帝王功业就这样毁于一旦。虎牢之战，10余万夏军全军覆没，除了被杀和逃散的之外，与窦建德一同被俘的还有5万人。李世民随后将他们就地遣散，命他们各回家乡。
窦建德的妻子曹王后侥幸脱身，与左仆射齐善行一起带着数百名骑兵仓皇逃回明州。
5月8日，李世民将窦建德装进囚车，押到了洛阳城下，向王世充和洛阳守军示威。王世充站在城头上与窦建德遥遥对话，禁不住泪如雨下。
最后王世充召集诸将讨论，准备杀出重围，南逃襄阳。
但是与会的所有将领却一致反对，王世充彻底绝望，只好开门投降。
5月中旬，逃回明州的夏朝左仆射齐善行意识到群龙无首的夏朝绝对不是李世民的对手，于是与右仆射裴矩率领夏朝文武百官拥奉曹王后向唐朝投降。
武德4年7月，李世民凯旋，
同时将窦建德和王世充押解到长安。
数日后，窦建德在闹市中被斩首，终年49岁。同月，王世充也在流放途中被杀。至此，曾经雄踞大河南北的两大割据势力彻底覆灭，王世充和窦建德曾经占据的地盘全部并入李唐王朝的版图。迷失的隋路终于找到了新的主人，李唐王朝统一海内已经毫无悬念。
唐朝原来是这样。作者王觉人，演播心念，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